三次已经呢说到，就是这个嘞解身密经里面对于毗婆舍那观的这个量的论述，就是说这个以观慧而修思则，最即思则，这个是修观的这个嘞方法，主要用心的方法。但作为真正修观，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嘞界限的，要到什么样的这个界限才真正算是修观呢？就是耳识但是毗婆舍罗相应作意，就是说从用心的方法上来讲，你是逊于思则性的，是于属于修观的方法，但这个时候还没有到这个界限，要到这个身轻安逸乃明妙观，要能够身轻安相。这当然如果是你依佛法的这个正理来思维，对着你的这个心理烦恼，那你越思维的时候啊，它越有这个来对治力，这个心里面呢就会变得调柔，能够驱除相应的这些嘞烦恼障碍，会有一分的这个喜悦性欢喜性。这个算不算清安呢？这个不算清安。就比如说我们思维佛的功德的时候，或者思维三宝的功德的时候，这你这个在思维过程当中啊，你也是会心里面生欢喜心，心里面会感到喜悦。但这里讲清安相，就跟前面讲到这个止观自性当中的时候，说得了定的时候，它会有内在微细分大遍满这个整个身体，然后呢就是说了这个它有余事，就是有等流性，就是你一得了之后啊，其他的这个时间呢，你不再做专注作意，你也会有这种呢清安相，也有这种喜悦相。那这里修观成熟的时候啊，这一方面是在观的时候，它升起这个嘞跟我们一般训思在性不一样的这个喜，这种喜悦轻快，而且的话它会能够具足这种等流性，这就是呢差别的地方，不同的地方，不是渐渐我们这个相训作意啊有一分的这个嘞欢喜心。就前面讲了，你没有成熟止观之前，你思维无常，思维无我，思维菩提心，思维出离心，也是非生强力之感觉，就是非常呢有力量，这个想相应的这个多之后，但是这个不算是得清安，要能够遍满的这个轻快轻视的这种呢感觉了升起来，而且它能够具足稳定性，具足等流性，这个时候在清安。那比如说呢，这个尽是生喜，这个相应的欢喜心的不一样，在你如果思维久的时候，这个心啊就会有这个嘞疲乏啦，这会有一定的厌怠感，不能够支持，不能够抗争，或者是再下去的时候呢，这不能够坚持，所以不算是这个清安相。所以身清安以乃明妙观，要得到清安相，就是你修观的时候就有清安相，就是修这个正思则、最即思则、周遍行思、周遍思察。你这样修的时候，这样观察的时候，一边观察一边起这个清安相，不会这个嘞，有这个嘞缺乏康人性的这种嘞事情了，都不会有这个嘞不乏康人性，而是具备康人性。所以这个时候才称为妙观。故未得子者，见以观慧而修思者，终不能发身心清安，所有喜乐。就是说如果没有得定的人， 他也这样去思者，这样去观察了，速速的练习，速速的修，当然这个思慧呢会增长，会有增上力，就是能够对于我意这个圣意观的道理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决定。但是呢，生清安相是不容易生的，生清安相呢，这个不会发起，不会升起这个嘞清安所有的喜乐，所有的喜乐，所以只能称为修观的随顺作意。若得者以后以观慧思得修清安乃生，就是说如果你得了禅定之后，那这里讲的就是基本的了，你能够得到味道地定就可以了，不是说一定要你得到初禅的二禅三禅四禅，得到更深的定，但是你起码要能够得到什么陀，得到味道地定，引发身心清安，然后再接下来呢修观慧，所以从这里这个解释密经当中所说了，何者为观，就是要引发清安，能够升起清安才算观，没有升起清安都算是随顺作意。如果从这个界限上来讲，那就是决定先得止后得观，因为在得止之前的这个称为那思，属于思慧的范围，不属于这个嘞修慧的范围，这个后以观慧呀、思则了而修啊，清安乃生，就是你得了止之后啊，已经有了这个基础了，具备这个堪能性，就得止之后啊，这个心啊极其的调柔，内心喜悦轻快，身体呢调畅舒适，身的力量心的力量都具备，那这个时候修思者心，思者心修啊，心安就容易生起来，不然呢不容易生起来，就像你这个烧水一样的，这你要有火又有水，但如果是说你光是由猛火来烧啊，这水也没有，那就是最后全部烧干了，什么都没有，所以它要有这个嘞基础。故观须止因，下当广说，就是这个具体来讲，修观先要修止，这个原因在哪里？下当广说，就进一步啊，广泛的予以这个嘞，剖析阐述。故若非见有，故若非见有住一境，既以观慧思得之力，若能引发清安之时，乃是成毗婆舍罗。就是说了，这里要进一步讲一下，就是前面这个已经说到了，如果没有得止，你修这个四则修呢是这个类随顺作意，不成为观，那么有了清安相才容易修观，修观的时候才能够发展出来观慧，才能够升起清安相。但这里呢具体来讲呢，又有其中的这个内涵，其中的意思就是说了，这个你有了这个住一境的这样的一个力量，那在修止的时候已经成就了，已经是得清安了，你这个时候就是用观慧来修就可以了吗？这个不是这样的，就这个过程当中呢要以观慧来修，而且话呢它又有一个过程的，不是我有定之后啊我一修观马上就是观成熟，没有这个样子的，他还是要经过一定的练习之后，这个清安相呢才能够引发，才能够升起来，乃是成般毗婆舍罗。就是你有定之后在依这个四则修啊，在修的过程当中啊，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引发了清安县了，这个时候才算是毗婆舍那官的成熟，才算是得到了官了。在这之前的话还不算是得到官，所以这几句就有两重，一重你没有得旨之前，这个呢起不了毗婆舍那官；第二重你得了旨之后来修毗婆舍那呢，这个你也是要修到升起清安县之后才真正证入，就是进入这个毗婆舍那观，是这样的。虽远空性为净，若但有其注意所缘，隐身清安，仍未能出修止之法，非此即得毗婆舍那。为什么讲下当广说呢，就是将里面修的这个种种的差别进一步为显示出来。那么这里就讲另外一种歧路，前面是一种了，这里又一种。这种歧路是怎么样的情况呢，就是说了他有了这个身不脱之后，然后以这个空性的内容做所缘境，就是缘这个如所有性呢。但是他在缘的时候呢，仍然是顺于止的方法在用，就是缘这个空性观呢，住这个空性观上，住一所缘，那么住在这个所缘的时候啊，他住久了之后，那以这个相对境呢，他这个练习之下呢，会隐身清安，也会发清安相，就是圆空性一修专注发清安相。那么这个发清安相，它没有超过止的范围，它仍然是能修止，不算是得到毗婆舍那，不算是得到毗婆舍那，这个时候是还停留在呢止的范围里面。这个是呢又一种奇异的地方，就是这个呢错误的路子，错误的这个镜像呢认为是修观的。又未得止，先求了解无我之意，次愿此意速速思者，有此思者不能得止。就是说了这个另外来讲呢，如果没有得止的时候，先没有得到毗婆舍那，得到什么托，然后啊他就会开始学习无我意，开始学习呢这个呢我的破除的这个观察方法，学了之后啊，他就以这个无我意啊不断的这个思维，这样的话呢有此思则了，不能得止。就如果这样试着下去了，他没有修定呢，就不容易得止。若不思则而安住，安住而修，有此为一，虽可得止，然除修止之外，而无修观之法。就是说这如果是他这个嘞不思则性，闻了这个空性意之后啊，以空性意为安住，安住其相，安住这个嘞空性意来修，那么这样修的话，经过一些时间呢，他是可以得到止了。得到止之后他就不修观了，或者是他没有进一步运用修观的方法进行呢练习，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只是能够得到啊，能够成就啊，他不得到观，只得到止，只得到止。所以他要进一步发展观的时候啊，他就要学习观的方法，进行观的这个嘞练习修持，他才能够进一步得到观。故人未出，先修者矣。次修圣观，次第决定次第。那么这里 这样另外选出来说呢，就是有一方人认为，如果开始的时候啊，那就是以空性意为入的，他就觉得自己这个修行呢是先修光后修止。那么这里就指出来说出来这个呢，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即使最开始学的时候是空性观，是圣意观，但是这个发展过程来讲呢，如果他不先修止的话呢，单单是师者是得不到这个呢定的。那如果是他修了一些时间之后啊，这个也得不到止啊，他进一步转过来，或者是他得到一定的这个圣解之后，心就以这个无我意为安住，那当然他也可以是得定的。得了定之后，他如果进一步成熟的时候，还要转过来以空性意思在修，这样才发起圣光。所以从这样的整个过程上来讲，仍然是符合止观次第决定的，这是仍然符合于先得止后得观。所以从这个止观修习的实践过程来讲呢，从其成熟的这个位次来说，基本上呢就是呢先得止后得观。有一分人呢，他这个思维性比较敏锐，善思考的人，所以他就是好文思呢，佛法的道理，喜欢呢思考这些圣意象，那思考到一定程度的这些个心呢转微转细，他就会引发这个定。引发定之后啊，接下来他这个观的力量呢，由于串习这个惯性的趋势比较强，他会接着接下来呢就开始呢进入修观的这个过程，然后呢又成熟观，观成熟之后呢，这个就属于去入加行位了，再经过一些努力之后，这个到见到位。所以从这个基本理路上来讲呢，并不违于这个次第，看起来他从开始到后面成熟，整个都是圆空性业修的，但是这个呢止分观分的这个次第呢，没有两样，还是一样的，还是一样的。这个呢，若不以思者引发清安建立为观者，则先修止，次乃修观，全无真理。就是说了，如果不以这个思则性修起来之后，得到清安做这个嘞修观的标准，就是修观的这个建立，这样的话，那么先修止次乃修观呢全无正理，就是说呢就没一个界限了，就不好分判了。如果一旦是以这个发起圣观得到清安为这个来界限的话，那就是非常明显的是先得止后得观。若不如是次第而修，亦不应理。就是说如果不依这样的这个次第啊，先修止啊后修观呢，这样来修的话呢，也不符合道理，也不符合道理。解深密经说，要依什么托，乃修毗婆舍挪。就是解深密经里面经典里面有说过，就是先啊依这个嘞所缘能够修成就毗婆舍什么托，什么托有了之后，成就了之后，再依这个什么托修毗婆舍挪，这样呢就能够修起来。又依前而身后说六度中净力与般若之次第，即依增善定学而生增善慧学。那么里面又讲到啊，依前而身后说这个六度的时候，六度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么在这个六度当中呢，次第而说， 也是先说这个净律度，说了净律度，然后再说这个般若度，就是依真善定学，再说这个嘞真善慧学，这样也是有这个嘞指到这个观的。就是从这个基本上来讲呢，这我们也可以思考得到，很多东西它都是有一定次序的，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就比如说我们从了解问题的角度上来讲，思考的问头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像小孩子他从初开始呢，受启蒙教育，认识这个一个一个的字，认识一个一个的字母，然后才能够组成词汇，组成句子，才能够进一步写文章，事物多了之后他才能够形成发展出来判断思考。那如果都没有比较，他就不可能有一个思考性，所以这个思维上发展呢，它是一个决定次序的。那么从修止上来讲呢，我们这个心啊，没有自心一处的时候，它有很多很多的分别境，东跳西窜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心是不容易引发清安的。就我们一般的人呢，他要学东西一样的，要做什么事情一样的，他最好能够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就会事半而功倍，就能够提高效果。那如果他是一个非常嘈杂的环境，还有很多零散的事情来打乱，思绪不连贯，就很难的学得好。从这个实际经验上来讲呢，也是这样的。所以在我们修止的时候啊，它不管是选哪一种所缘，它都是缘依所缘境相做安住，而不是像修观音呢，修观的时候呢，是依种种的道理，种种的境相，这个次第简则进行思则，速速思则。所以这个相应的境相呢，是变换的，是更换的，就像声闻一里面修这个四圣谛一样的，四谛十六形象，十六心刹那见到之前的话是修四谛十六形象，苦有四相，集有四相，灭有四相，道有四相，就各有四相，就观无我意的话呢，有寂愿我、离愿我呢，速速推寻吐，速速这个思则，就是观察了。这个没有一个是我可得的，我只是呢众生颠倒戏论建立出来的这样的概念名言，不是实有心能够为得到一个我，存在一个我。所以它是缘多境相转，就不容易呢引发这个身心的清安性。而在这个修专注的时候，你一选一所缘的时候啊，你依到这个所缘相，速速安住，速速安住，那么呢其他的这个境界不能够引转你，不能够夺走你，那么这个相应的这个尘啊、调啊等等这些呢，随烦恼啊静静的就会被降服，就好像一杯水一样的，里面很浑浊，但如果放在这个桌面上呢，一直不晃动它，它久而久之了就分了层了，这些混浊物沉淀下来，上面一层呢是这个呢清透的，是没有这种呢混浊的相，变成这个清澈相，那么心的这个清安呢，它也是，所以修止的时候才容易引发，才能够引发，那么训思的修的时候都不容易，所以他要建立在这个止的基础上，有了止就容易办这个事情了，因为他已经具备这种稳定性，所以当他遇到种种境、种种境的时候呢，也一样能够发起清安相。在我们通常做事情的时候啊，他如果是见过一些事情，有过一些阅历，有这些经验了，所以在遇到变化的时候，遇到新的境相的时候，他能够心里面很坦然，他能够很淡定。但是作为一个没有这些经历的人，他突然是这个遇到这个事情呢，他要依章程依次序来做就行了，你出现一个变化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办法应付得了，手慌脚乱的了，没有主意了， 他不可能呢非常好的来处理这个事情，所以这都是有相应的一个呢层面在里面。从这个通常的心理层面，虽然我们的这个一般呢也没有修道啊，但是你可以意会得到这件事情，意会到这个事情，何以是先修止后修观，何以是先得止的清安相容易得，才能够引发观的清安相，才能够得到观。而且并不就是说你这个止神咒呢你能够安住一下这个空性，试着一下这个空性，你就得到清安相了，也没那么容易，也不是那么回事，还是要你进行一个嘞练习，只是有这个基础啊那就容易。所以在这个诸经论当中，解释密经其他的一些经典里面，都有讲到次第决定。所以六度当中呢也是次第决定，净律之后说这个智慧度，说这个般若度，由增善定学，进一步成熟增善慧学，皆先修止而后修观。又如前引菩萨地闻声闻地一说，当以僧摩陀而修毗婆舍罗，就是前面所引的菩萨地里面的这个内容，还有呢这个声闻地里面的内容，那就是瑜伽师地论里面相关于这个止观的修学的部分，就讲到了先要修止，先要修僧摩陀，修了止之后再修毗婆舍罗，依这个止成就观是这样子，所以这些经论里面都有讲，这个真正呢想止观上有成就，静坐上有突破，能够提高的话呢，这些清净的经典论点最好都是能够去涉猎，能够去阅读，在自己摸的话也不懂，有的人就是在那里坐了修啊什么都不想呢，以为这样就可以得定了，其实呢就是一点基础的概念都没有，不要说详尽的这个方法，具体的这个调整以及调整的步骤那就更加不用说了。那么这些相关的这个经论呢都有讲，这里的话这个广论呢是论主呢他将各种的经论里面关于止观修学的方法相应的内容简择在一起，简择在一起就是更好的能够帮助我们了掌握止观的内容，了解止观修学的方法。那么这个是讲到引菩萨地闻声这个声闻地闻，那么还有中观心论及入行论修次三篇，就是其他的中观心论入菩萨行论修次三篇，就是印度啊后面又出来的一些这些论师，他们在阐述佛法修止观次第的时候所做的一些呢著作，也提到了这些内容。那下面说这个自称论师、寂静论师等，那就是指一些论师们、论主们，这些善知识们皆说先修什么陀矣，后修圣观。这些清净的这个善知识们呢，他们这些论著也好，这些言教当中也好，都是讲到呢先成就止，然后再修这个呢圣观。故印度少数论师有说无需别求证什么陀，最初即以观慧施则，亦能引生毗婆舍罗者，为诸大者所造论点，非诸智者可平心处。就是说呢，总前面这个呢道理上的剖析， 这个经论当中所引述，以及这些大部分的这些善知识所教授的来讲，虽然在少数的这个论师了，他们的观点认为，不要另外求止，另外修止，直接以慧观来施者就可以了，就能够为升起毗婆舍罗。这个是与这些了论点这些大鬼犯师呢不合的，所以作为这个嘞修行上来讲呢，直接的这个止观实践上来讲呢，不可平信，就是如果你有智慧呀，你回去检择了，那你可以思维之，如是思维，你会能够得到决定，知道啊，要怎么样子才是一个正常的次第，当然实际上来讲呢，也有极少分，就是说他一开始的时候呢，能够止观并行，这是极少分，就是有的人他术士就有善根的，那不一样，这个不是符合于呢通常人的修法，通常的这个呢次第，就同样的嘛，这个圣德慧不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的圣德慧就好，所以有些神童呢过目成诵，是一目十行，这个一看就不会忘记，他本身这个心的力量呢，就是呢非常的嘞稳定，很有力量。通常的是不行的，我们一般你看读个书啊，翻过来翻过去，可能还记不了多少，有的那种讲过几遍呢，也还不记得的多少，要自己这个背诵温习，还要思考，这样才会呢得到。甚至于有的呢，你要进一步体验，进一步体验，这佛法也是这样，你不仅仅是说了把这些基础知识学到了，这些理论学到了，你还要去做，那止观的世界呢，你要去禅修，要去观察，在前面发心的部分呢，你每天呢也要一定的时间去练习，依照这个内容去思维。那有些属于随修的，在讲的止观自良的时候，比如说布施啊这些呢，你也要具体要去做，你有直接的境来练心的时候，它起的作用跟我们只是书本上学来呢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体会，才是呢直接的经验，你一定要有体会，不然总是在文字上转呢，就会这个呢理论上是非常高远，但是行动上呢就很萎缩，那么在理论上也就不算理解的透彻，信和见要合一，就有信有见，二者合一，那么这里呢就是主要啊论述这个止观次第决定。下面又讲，又此止观次第，是就兴盛之时，应如是修。那么进一步啊又阐述，就说这个止观次第决定呢是怎么样一个范围的，就是对于最初开始升起止升起观的情况上来讲的，不是概论一切，所以这里这个论点呢，在叙述的时候，在讲的时候啊，是非常的严谨的，次序而说，一层一层的进行剖析，那么这里讲到止观次第呢，是这个先止后观的这种决定性呢，是对于心修的，是对于心成就止观的情况来说的，应如是修。若先已生，则无决定次第。那么就是说了，如果止观成熟了，得到止了，得到观了，对于这样的情况，那就是不决定，就是不存在说了先止后观或者先观后止，这个时候是不决定的了，那就是随机的，就是随你的具体情况来看。亦可先修毗婆舍罗，次修僧摩陀，就是从这种情况上来讲呢，可以先修僧摩陀，先修毗婆舍罗，也就是先修观， 修了观呢，再修止，就是他修止修观呢，他得了这个味道地定以三，得了这个神木陀之后，然后他再转过来呢，修观。修观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成熟之后啊，那比如说他见空性了，见空性之后啊，他进一步修四间道的观呢，修这个禅定，那么他又转入修止，得到这个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得到了禅定之后啊，这个心呢更加敏锐，更加稳固，那么他又继续下来呢，做毗婆舍那观。将这个烦恼的细分呢，进一步对治，所以这个时候止观呢，可以是先修观，然后修止。何故极论说有先得圣观，而未得止？彼应依观而请修止耶？那么前面这个，进一步啊，说到这个嘞。成熟止观之后，可以不决定自力，那么是应对于有些经论当中所说的，这个呢意思来讲，就可以呢合理的、如理的能够加以抉择。这就是引这个极论当中，极论当中也是法相中的一部这个论点，大乘阿毗达摩极论。那么这个当中呢？那有谈到呢，先呢得，这里极论是极不色学论，应该是，这个先呢得到这个圣观，得到圣观之后，如果没有得到止，就是定还没有得到道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应依观啊，请修止，就是依所成就的观，继续修止，进一步修止，为什么这样讲呢？答：此非说未得第一净虑未到地定，未到定所摄是指，是说未得第一净虑三摩地以上之指，就是这里讲呢，成就观之后，有了圣观之后再修止呢，并不是说这个嘞未到地定，并不是说未到地定。而是说了没有得到这个嘞第一净虑以上的定，所以成就观呢可以成就，成就观之后如果要修止啊，这个时候应勤加练习，进一步提高来修止，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嘞从意思上来讲呢，跟前面讲初修的时候止观次第决定呢，并不矛盾，并不相违。此复是说正四地已次依此观而修第一净虑以上之止，就是说这里呢是说正的四圣地了，见到了，或者是说成就加行位的时候成就圣观了，那么再进一步呢，修这个嘞净虑，修这个嘞粗禅。本地风云，这是引这个呢瑜伽师地论里面所说，又以如实善知从苦之道，然未能得粗净虑等，于此无见住心，更不择法，是以真善慧而修真善心。那么这个是这个嘞瑜伽师地论里面详细的一个嘞叙述，一个解释，就是说到了啊，这个实践止观的人，修习止观的人呢，已经如实善知，这个如实善知就是已经通达了，已经见到圣道，不只是名言性理论上知道是圣地的道理，而是已经呢彻见从苦之道。从苦之道呢就是四圣地了，苦地、极地、灭地、道地、四圣地， 那么到了这个四圣地建得了以后啊，有这个无漏会了，已经有这个圣义会，有这个无漏会之后，但是他还只是这个未到地定。这种情况的话呢，有的就是这样的了，他就不修粗禅了，有的他就直接再进去，用这个无漏会做官呢，进一步为深入，能够证到四果成熟慧解的阿拉汉。那么有一分的话呢，就在这个时候啊，得了根本慧呢，转入修世间道的光，就是修粗禅粗净律的光，得粗净律，得粗净律，于此无见住心，无见住心说这个心啊没有间隔，马上接下来啊转入修这个安住分，修这个类粗禅的这个专注心，更不择法，肆意增上慧而修增上心，就是修得了无漏慧之后再修定，依慧来修定。但如果依慧来修定呢，他有这个出世间的无漏慧啊，比依世间慧来修呢又容易，这个要快，我们依世间修呢，没有那么利，如果依出世间慧来进一步修啊，那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他这个根本性的这个慧生起来，在镜像上呢，不容易像世间修定的时候为定当中的镜所系缚，这个定境呢成就的时候啊，如果没有正念正知力进一步这个来观察的话呢，就往往容易停留在镜像上，停留在定心的这些乐受里面，因为得定的时候就会有这个喜乐啦，有内心的清安呢喜悦啦，就容易滋生贪心慢心，滋生这些烦恼，这些烦恼一增上的时候定又容易退，那么在一些地方呢有谈到啊，就说为了得到更好的定要修观来修，修观的时候你进一步细的这个抉择观察自己有没有贪呢，有没有慢呢，有没有这些烦恼啊，这有的话呢就是做对治，就好像这个金子一样的，你练出来之后你还要继续进一步提纯，才能够得到比较完美的金子，才能够细化，才能够精化，所以的修观呢能够成就止，修止的话也非成就光，就是说你有这个空性一通达之后进一步得到止啊，这个心的力量更稳固呢，更加敏锐，反过来也可以帮助光，所以真正止观基础都具足之后啊，修止修观是随机的灵活的，可以来进行运用。又为便于立言说故，于久住心通说为止，思者等事通说明观，然真实者观如下所说，要生清安乃可安立，就是说了这个前面五颗，从这个紫观功德，紫观色一切生不脱为根本，紫观之自性就紫观的内容，这个须何修紫观，先紫后观的修习次第决定，总共说了之后呢，那么这里呀、又概要的做一下总结。就是说如果从便于建立言说的情况下，就是从概念上呢让大家能够比较好的了解什么是止什么是观的时候，那么就是与久住心来说是止，与四思者来说是观，就是久住四则了为止观，久住是讲止， 四德呢是讲官，那么就是这个名言性的建立啊，从你听闻之后直接就会有一个印象，什么是指，什么是官。前面在讲止观的概念的时候，基本建立的时候，安住为止，四则为观，那是从核心定义上来讲。这里的话呢，就是从这个具体的一些特征来说，久住是指这个未到地定呢，没有得之前，用安住的方法来练习，它会有九个过程，就是从初住到第九住有九个过程。那么这个是指成熟之过程，那实际上真正讲指了，就是说要引发清安。你如果专注而修，没有指，没有这个清安相升起之前呢，都只能升为方便作意，不能够成为指。同样的观也是如此，不是说你师则修了，都建立了这个四师则。正师则、最基师则、周遍寻师、周遍师察，从这个观的方法上在用心、在运用、在实践，这个是实践路上的这个具体方法。但真正说这个观的升起来，完整的讲的话呢，也是四师则之后能够引发清安，升起清安相。所以从这个完整的来讲，不管是止也好，不管是观也好，这个既有依方法修的这一层面，进一步也要有这个呢清安相升起的层面，这样才算是得到止观，才算是止观的完的内涵。就是这里讲呢，要生清安乃可安立。如果从方便言说呢，从一般的角度上来讲呢，那就直接那就直接讲这个呢，四师则九住心就可以了，那就了解是大概的意思了。那么这里呢，就整个是总说的部分。那么下面接下来呀，就开始呢具体的来阐述子如何修，观如何修。第六，个别学法分三，就是大科当中的第六部分，也就是这个整个广论里面呢，最后子观章里面最后一章，最后章呢又分六科，又最后一科的部分。但是这一科的部分是非常的这个多的内容，特别是观的部分，有很多思辨的这个内容，那就是更加来需要一定的思则会才比较容易通达。修止的部分呢应该还会好学，不算难，就跟我们前面讲到这个止观的自信啊、根本啊这些内容一样的，不是很难理解。当然有少数地方也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呢深度，有一定的深意。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这个个别学法的三大科了。第一部分呢是学什么脱法，就是学止的方法。第二部分是学毗婆舍挪的方法。那第三个呢就是学习双运法，就是止观双运，就是止的时候就有观，观的时候就有止，不是前面讲到有一些这个错误的认为说能够得明，照了分为观，能够得住这个嘞安住分为止，不是这意思，这里才讲到真实的这个止和观的合用，止和观的合运，那是第三科了。那先说这个嘞，第一科说这个修止的方法。那么修止的方法来讲呢，要分这个三大部分。一部分呢，先讲止的资粮，你要修止啊，先有一些准备的， 准备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呢成熟才能够行。就我们事情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他有前面的准备工作，然后才可能去入到呢主要的这个事项事情去操作去运用，才可能会做得好。不然的话缺这样缺那样缺了很多了，做不起来就做不成。所以先要有修止的资粮，依止资粮修什么托，这是第二个，就是正修。有了止的资粮就正修啊，就是运用呢，如何这个用心呢来实践呢，那么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的话，修以成就什么托量，那就是修止的量。要到什么时候才到火候，才算是成就了什么陀，那在什么样的过程当中算是前向发端啊，怎么样的，那么这些呢就会很清楚了。那么就分成三大科。那先第一部分，这个说止的资粮，助于切思，先集资粮，即是素意成止之因。就是这个于切思啊，就是指相应的意思，就是与法了，与这些道理啊相应，进行修学的实践者，成就者成为于切思。那还有我们进行呢要预入实践的人也可以成为于切思。那于切思他先怎么样做呢？先要这个有资粮，有准备，资粮准备了以后，即是速易成止之因，就是这些条件准备的很充分呢。那么这样子呢来练习，成就止就会很快，不然的话呢成就止就慢。就是做一个事情呢，你的准备非常充分呢，就不至于在做的时候啊去了这样又去弥补，去了那样又去找寻，那中间就费了很多功夫啊。那么这个修止呢就不是那么快捷，就是不那么容易成就了。那么如果是能够完善的成就资粮，那就是很容易能够很快速的得到止。现在这个修止的人呢，显修的人呢也是不少，但是他这个呢有的学很久修很久也不见得有什么效果，就是连原因都找不到，甚至于不用说能够善知内涵，善知资粮，就是能够知道哪些资粮你要成满，这样就才有办法。这个其中有六，就是说呢子的资粮呢，这里这个呢讲呢有六部分，在其他的一些经论呢也有讲，有的地方介绍的更详细的也有，那么这里是综合性的都有这个呢具足具备。那么分六科，第一住随训处，住具五德之处，就是第一个，就是要什么呢？这个修止的地方呢，它能够为方便修止，就是顺于修止。你在地方修止啊，这种种的条件呢都是合适的，对于修止有帮助。这称为住随训处。这个嘞，住具五德之处，就是要有五德，就选择住的地方有五德。那这五德哪五德呢？易于获得，为无大垢劳得衣食等。这个是修止随训处的第一个这个条件，五德呢就五种条件的意思，五种条件的意思。第一个条件呢，就是说你在这个地方修止啊，这里主要是讲比丘啊，那也有讲在家的话， 那就是从衣食的角度上来讲，你不要愁衣食的问题啊，这个地方呢没有饭吃啊，那比丘托钵，比如说去了这个地方干旱，这大家都没得吃的，你还托钵了，托钵就托不到，这每天饿在那里在直发欢呢，这个站也站不稳，坐在那里啊坐不下，这怎么修止啊？这没办法修止，所以要到这样的地方呢，没有衣食之忧，就无大垢劳的意思等。大垢劳呢，就是很多的，这个嘞精力都花在衣食上。这如果说这地方呢比较匮乏，这你托钵了，就是托七戒也托不到，这你要起个什么，衣啊，这个供养具啊这些了，根本就找不到。这或者是要找到呢，这也是极其的难寻难找，这就会形成呢，困扰，你休息止的时间少，费在这些日常的事情上了，那通止的话，要是在家修呢，你能够减少这个嘞必要的事情，就是衣食啊这些能够相安无事，能够维持，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是住处所闲散，未无猛兽等凶恶众生，即无怨等之所居住。这是二德第二个条件，就是说你在这个禅修啊想要修止的地方呢，没有猛兽，就是古代的话呢，这比丘僧呢他要修这个禅定呢，修止观呢，去到一些寂静处，水边林下没有人的地方，那这些地方啊过去啊就是大森林呢、多人烟呢、少，这些猛兽啊有的地方猛兽出没，你要在这些地方禅坐啊静修啊就麻烦，这有的时候遇到猛兽啊就把你咬死了，所以这些地方呢不能住，那还有什么情况呢？是有冤家的地方，你去的地方呢他这个来寻仇，这个或者是有恶贼出现的地方，盗匪出现的地方，这些他都会伤害你，你哪里有心思了，坐在那里就想着这有没有危险，那就修不下去，都不能修，所以是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地土闲散，未非隐身疾病之地，就是说这个地方还要好，就是不能是说这地方呢有污染呢、这个你坐在那里呢喝水呀水土不服，吃饭呢上吐下泻的，身体受不了，或者是生某些疾病一坐在这个地方，这就根据情况呢，你像有的人呢，他要遇到湿热的地方呢受不了，有的人呢遇到这太干燥他受不了，这个跟友情本身的四大调善不调善这有关系，就是要不隐身疾病之地。第四个呢是傍友行善，未惧良友，借鉴相同，就是有善友，这修的时候都有善友，像过去啊住茅棚呢、这个都找一些道友，作为呢伴，就会起到互相策力的作用。那如果你找到一个放逸的人呢，他心也不住，今天也找你啊，有什么事情，明天也找你啊，有什么事情，或者是呢这个跟你闲谈，说一些言不及义的内容，让你起种种这些呢其他的分别想，这个的话呢对于禅修来讲呢就是不合宜，要修止观呢还要有善友，比如说你放逸的时候啊他会策励你，你这个静修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啊，他能够帮助你，这需要有善友来呵护，有的时候也会有疑问，你做的时候出现某些镜像啊，看到光明呢，或者看到什么样子了，或者身体哪里又不舒服啊，某个问题啊，那如果是善友的话呢，它可以起到这个帮助的作用。 第五个的话是聚散妙相，就是这个地方呢有散妙相，未日无多人，这个嘞夜日无多人，夜静生寂，如庄严经论云，聚会修行处，易得行善处，善地及善友，于且安乐聚。就是聚散妙相呢，就是这个地方是比较偏僻，比较安静，白天呢没有那么多人呢，来的往往来打扰，晚上的话呢也很安静，没有喧闹声，那如果是歌舞喧闹啊，这你就要在那里静坐了，初修的人呢就不太控制得好，不容易控制得住，那如果多人打扰啊，像古印度的时候啊，你住在这个地方，这个有种种外道，经常来，他看到你啊，他就要找你辩论，那你不跟他辩呢，他要认为你输了，你要跟他辩的话，你要花时间了，这个心相续啊，这不好维持，那我们现在也是，你要修止观呢，如果专精的一段时间修，不论出家在家，你都要住闲静处，没有那么多的困扰喧闹打扰，这个就像煮开水一样的，你要放在那里呀、一直在火上煮，才会比较有效果，才会比较快能够烧得开，这样的，所以这个如庄严经论云呢，是引庄严经论里面谈到止观的修习的时候，说这个修止的资粮，指的这个处所，就以这个摄诵的形式来说的，就是一个寄诵，聚会修行处，意的行善处，善地及善友，于且安乐聚，就于切斯的安乐的地方呢，要居住什么样呢？意的饮食，这个嘞，地方呢，这个嘞。没有这个危险，处所行善，这个地呀、水土啊，也是好的，有善友为伴，这个地方呢，寂静，不喧闹，做瑜伽这个嘞，来安乐，那个比较安乐，就是顺于瑜伽的这个嘞，行持，那么这个是，颂里面的意思呢，就跟前面讲的五德呢。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是第一种资粮。那第二种呢是少欲，不贪众多，善妙衣服等事。就是说了，修止观修什么托啊？这个心里面呢要减少欲求，减少成欲的追求，要增上法欲。要增上善法欲，善法欲是引发我们精进的这个嘞因，引发精进的力量。所以欲是好的还是坏的呢？欲是通三性的，如果善法欲通三性，这个贪多成欲啊，爱欲这个五欲六尘呢、那就是染污的，都是不善性的，都不好的，那追求一般的一些世间的事情呢，这个记忆啊等等呢，那这个也是呢无记的，不是善法欲。少欲呢是少欲贪着细论这些事情，不贪着众多善妙衣服等事。就是一个人呢，他想要心安下来呀，都不能是再追逐啊，这个穿什么好衣服啦，吃什么好东西呀、怎么样打扮呢、他如果想这些事情多了，他的心思不在这个嘞止观上，就会老是想这些事情，坐在那里就想啊，想什么这样的这个衣服啊、饮食啊等等这些，那么就是欲求多，障碍这个修定。第三呢是知足，虽得微少粗鄙一等。 缠嫩之足，这个就是对于他现前环境来讲的，他的心理态度啊是能够知足。少欲是内心追求，这两个是不一样。知足呢是安住于当下环境，就现在是什么呢，粗一点的粮食呢，穿的衣服啊粗鄙一点也没有什么关系，也能够坦然，也能够接受，生活在一个淡定的环境里面，不有再多的追求。如果再多的追求啊，就这个嘞不能够安于这个环境，不能够安于这个环境。所以我们人呢总是这样的，东求西求，这很困闹的时候就想安静，等他到了一个安静的环境呢，又觉得这里这个也缺那个也缺，还是不行，这没有很多东西啊，他又受不了了，所以这样也不能够维持得了。所以能够为知足，这是呢第三个。第四个是断诸杂物，皆但断除行贸易等诸恶事业，或太清净在家出家，或行医药善心善等。这个就是呢悉诸缘物，就是能够将世间的事情呢能够放下来，把这些闲杂事情放下来，免得了这些事情一多之后你就没有心思来修定了。这比如说贸易啊，就做生意啊，这个经营啊，这些事情呢一多了你就常在心里面想。那或太清净在家出家，就是说在家行动，或者是出家人，经常的这个往来呀多，应酬多，这也会干扰。那么或者是行医药，这比如说你这个给人家看病呢、治病呢，那人有了病你也不能不治，所以这个来了那个来了，可能是这一人一多之后啊，这个心思也没有在这个来定上，也修学了心善等事，这些都属于呢世间杂物。所以专精修定的时候啊，要少缘少事，少希望，少缘少事少希望。第五个是清净思乐，思乐就是戒的意思，懈脱别懈脱戒，这个也是很重要，就是于别懈脱戒即菩萨律仪，皆不应犯性罪遮罪，破坏学处，设犯亦犯，速甚追悔，如法毁除。这个是第五个条件，就是要戒清净。戒清净是基础，戒为无上菩提本，长养一切诸善根，这是说呢，你这个受在家戒、受出家戒、受声闻戒、受菩萨戒，任随依所受的戒法，要能够安住在学处，要随这个戒行呢，来守护，能够守护清净。不然的话呢，他对于修戒了会障碍。戒的话能够遮止我们产生种种的罪恶，遮止我们呢，追逐种种染着的环境、染着的事情，那是戒的好处，戒的功德。那坏戒的话呢，这一方面是起了恶行，因为戒的功德是防恶行嘛，所以你坏戒的话意思就是起恶行，起了恶行你就有染污心呢，有恶心呢，这个心内心来讲呢是不寂静不调热相，在你这个修止的过程当中啊，你想安住专注于这个所观察境，但是呢这个内心里面呢又有界限的这个违犯，它有这种呢触动性扰动性，所以就不容易得，就不容易得。就好像我们做什么事情一样的，它不能够进灰尘呢，这眼睛看东西不能进灰尘，那你进了灰尘能看得了吗？就看起来就不舒服，它就起到这个呢障碍性。所以有的人呢，他前面的能够住这个呢训处，也少欲知足，能够为诸事调训，少事少业，但是他去精进的禅修啊，总是不得相应， 只观不发，只观不起，那么有可能呢就是戒行有亏，戒不清净，就障碍住了，形成了这个历练呢来困扰。所以啊，要不犯性罪遮罪，性罪就是杀盗淫是根本的，遮罪呢就是饮酒遮除的，性罪不犯，遮罪不犯，这个呢不破坏，就是你犯意了，升起了相应的贪染心了，那也要呢赶快忏悔，赶快忏悔。就即使比如说你能够得起这个相应的这个定的这个加行作意，就是逊于这个定的这个作意，心里面呢静静的有寂寥分呢，安住分呢，那么这个心敏锐之后啊，这个戏法的潜在的一些种子它就会浮现出来。所以以前你违犯的事情呢，或者是有这个伤害的罪恶的事情呢，它显露就成为你的障碍。所以在修之前呢，要忏悔，忏悔清净，这个是呢第五个。第六个呢是断除贪欲等诸恶寻思，于贪欲等当修杀父等宪法过患，极堕恶趣等当来过患。这个是呢第六个，就是前面这些事情呢都没有，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要调内心了，这个处所具足，众缘具备，少事少业，戒清净，那就开始在那里修。修的过程当中你心里面还有问题的，这个是第六种资粮，这个第六种资粮也是非常重要，就是涉及到你要去闻思佛法的道理，能够善解自心，善调自心，断除种种恶寻思，就是不好的寻思。在这个像《瑜伽师地论》里面呢又讲得很广，就是讲的有这个欲寻思、慧寻思、害寻思、这个不死寻思、清理寻思、国土寻思、足事寻思等等，这么多的寻思。像我们有的人坐在那里呢，他这个其他的事情呢没有了之后啊，他就开始打妄想了，想好吃的这个欲寻思，想好穿的也是欲寻思，慧寻思呢想爱某人伤害过我，这实在可恼，现在我不跟你计较，等我打完坐以后再找你算账，那他就有这样想法，想了很多。那或者是啊，你看现在这个政治局势啊要怎么样的了，某个国家又打某个国家了，或者这个国家又经济不行了，或者怎么样的了，这想来想去就是国土寻思，那就想很多的问题了。这一想一想呢，这一坐当中呢纯粹就是打妄想。那么这里呢就是讲呢要做对治，要以对治法，比如像入菩萨行论里面讲的如何呢，对治贪欲啊，对治放逸啊，对治这个不能够忍辱啊，这些嗔心呢，那要学一些这些嘞修观察意的这个内容。当你心里面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能够为以相应的思维来消除它，对治它。比如说这里举的例子啊，讲到这个欲寻思，于贪欲等当修杀父等宪法过患，极堕恶趣等当来过患。你生起贪欲啊，就有思维诸欲过患，诸欲如患，诸欲不实，这个在经典当中有，在论点当中啊有，比如说这里具体讲到这个人为了贪欲啊、贪财啊、贪色啦、贪名贪利啊，追求这些事情呢，然后啊有杀父等宪法过犯，就有的人去这个偷盗啊，做这些罪恶的事情，做了之后啊就被人抓起来，绑起来，或者是杀掉啊，之类的种种的这些呢伤害，就是多欲为苦，多欲为害，还有对未来有过坏， 就是他有这个贪欲的事情染污心呢，做种种罪恶的业呢，就引发当类苦果，生到三恶道里面。那想一想这些过患呢，那他这个欲心呢就会开始降伏，就能够停息下来，就好像我们做一个事情一样的，先想一想会有什么结果，如果想一想这个结果不好啊，那就不做了，念头就打消了，是这样的。那么欲来的时候，贪欲来的时候呢，那就有思维欲的过患。又生死中，爱非爱事，皆是无常，可破坏法，此定不久，与我分离，何为与彼，而起贪等。那么这个是依无常的道理来做观察，对治贪欲的过患。就想一想呢，我们这个生下来之后，这个意志呢就是在抓东西，追东西，追求种种的欲望，追求那些这些追求很多很多的东西，财色名利啊等等这些追求。但是这些不管是你喜欢的也好，你这不喜欢的也好，它都会无常变化的，都会破坏的，不可能久住，不可能停留，不可能保持得了，此定不久，与我分离，你想要的也会分离，你不想要的也会分离。为什么要对这些呢无常之法呢去贪恋它呢，去追求它呢，为它所系缚呢？就依这个无常来做观察。所以闻思呢是我们止观的基础，是非常重要。这有的人呢他有烦恼来了，想这样想那样，他也没办法，他也不知道怎么调伏，不知道怎么对治，就堕在这种呢贪欲当中，嗔恚当中，戏论当中，就堕到这地方，这个停留在这些呢染污心里面爬不出来。所以有的人就是讲的说他很想静坐，但是杂念太多了，没有办法静下来，修不了，他就理不出头绪。如果他能够依此类进行分析，进行观察，自己这个杂念多是什么杂念，是贪欲多，嗔恚多，忧虑多，还是什么样的事情，如果他知道能够醒察，就可以像这里所说的一样的，与欲过患做观察，与无常做观察，来调柔，来对治，对治之后这个心啊就不那么热闹了，不然这个心呢总是热在一个事情上停不下来，这个时候心就可以停下来，停下来之后呢就可以转入安住分的实践，安住分的练习。此如这个由此修习，能断贪等诸恶寻思，就是由这样的修习思维观察呢，这些恶寻思就停下来了。此如修次中篇之意，于声闻地应当管之。这修次篇中篇里面有谈，那么在瑜伽师尊里面的这个声闻地啊有详细的论述。要管之的话，要更具体的了解的话，可以去参照读一读声闻地里面的内容，那这样的话就更加了解了。那么这个是六种成就奢摩托的质量，如果我们这六识都具足的话，修止就不会是一个大的问题。外缘上具足呢，有充分的时间来修，内心来调善呢，能够安住的去这个来作意，去这个观察所缘相，正用即行，不会被这些种种的杂念呢、分别妄想呢、这个牵扯 牵来牵去的，不得自在。如是六法能摄镇定，就是这六法呢能够隐摄，能够升起什么陀，能够升起镇定。未生心生，生已不退，安住增长，因缘宗要，有以清净斯罗，光遇过患，住相训处，为其主要。就是说修定的人有这个六种资粮的话呢，没有定就能够升起定，所以是未生心生，没有定就能够升起定。生已不退，这如果在这样的地方有这样的资粮居住的话，这个定就有保障，不会退。你如果离开这样的因缘条件，或者离开心里面相应的这些想法条幅，就会退定，不能够安住。如果是居住这些资粮呢，就会能够安住，能够安住，能够不退。而从这个六个条件当中来讲呢，这些种种资粮来讲呢，这个增长因缘宗要，就是说摄要的来讲，更集中的来讲呢，主要是三个方面。从这个自身的方面来讲呢，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戒清净，另一方面呢就是你能够光遇过患，就是能够对治恶循思，在种种的善乱循思当中根本性还是我们有情的贪欲过患，就是贪着，有贪着就有排斥了，就有嗔恨呢，就有像什么不死寻思、国土寻思等等这些贪恋呢，这些执着呢，都从这个欲为一的，从贪着开始的。如果贪着心能够调善，心就容易安住。从内上来讲呢，戒清净，对治寻思；从外讲呢，住相训处。就是住在合宜于修定的地方，为其主要。前面讲到了说这个又有善友这个地是闲散的，还有处所闲散的，没有凶猛野兽恶友等等，这些条件，其中比如说这个住处所闲散，也包括不要有非人，有些地方有非人的干扰你去了之后他会伤害你，或者是这个来影响你、扰乱你，那你这样得定呢也是不容易。所以一般来讲，如果这个地方已经成就过贤圣，又是寂静，现在没有破坏，这你要去修定呢，这样就更容易修得起来。所以要住相训处，摄其宗要呢，就是这三者三个部分。善知识。这个敦巴云敦巴云是这个这个印度的不是藏地的这个善知识，就说了，我等为觉是教授过，专求教授，然定不生，是为安住资粮所致。就是指的一般的人，有些人呢他就是有这样的想法了，这个我这个修定修不上去肯定是这个老师没有把诀窍告诉我，没有把秘诀告诉我，所以我现在还修不好。如果秘诀告诉我呢，我肯定是能够得定了，专门去求点秘诀。但其实呢，这个教授修定的方法诀窍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个固然重要，但是资粮不可缺少。他虽然有这个相应掌握了修定的方法，知道如何修，知道如何静坐，但是的话呢，然定不生，这方法都对了，可是仍然不能够升起定， 不能够得到定，那这当中有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呢，四位安住资粮所致，就资粮不够，没有得到资粮，它也有相应的资粮才能够生起来。就好像有种子一样的，你有种子上这个土地啊，没有水，很干，这不发芽，你这个土要湿润呢，要有养分呢，种子放到土壤里面才能够发芽，才能够成熟。如果单一的只是有修止的方法，只是得到教授，而不能够有种种条件的具足的话呢，是不容易的。像有的人他也知道心也比较容易调善，但是没有住到随性处，事情太多了，太纷杂了，连基础都打不打不好，基础都不能够建立起来，他怎么修得好呢？不可能说一修的人呢，就是说能够在生活当中修，行住坐卧当中在用，这个是用不到的。一般呢，真正能够行住坐卧也用得上力，生活当中也能够摄性于定，那已经是具备基础的人，具备善巧的人，他才能够做得到，才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初开始是不可能的，没有这个基础是不行的。说这里讲呢，不是老去追求啊方法，对不对？方法一定要对，但是资粮也要有，不能总怀疑方法。言资粮者，即前六法，就资粮是哪些呢？就前面所说的六法。又前四度，即是第五净律之粮。就联系菩萨道的六度来讲呢，这个前四度是第五度的资粮，不思持戒忍辱精进。这个四度是第五度禅定的资粮。就是你做布施啊，这样的福德聚为缘少，你这个身体啊也好，也健康，没有人打扰，资聚为分足，这你又有布施又供养了，也结善知识缘，这个闻熏呢善法，这样的话就有善有，那你修的时候就多得善利，就得到种种的利益，这些资粮条件呢会帮助第五净律。修次出篇云，若能不着利等诸欲，善助施罗，幸忍众苦，勤发精进，数能引发正什么托，故解生密经等一说师等为后后因。就是这个是引修次出篇里面所说的，就是说如果你有布施啊，你能够施舍，施舍的话就是锻炼你了，你把东西布施出去，我们一般都是想把东西拿回来，据为己有，那你通过这个布施的实践活动呢，会增长你的无贪善根，通过舍离的事情之后啊，贪着心会减少，所以布施啊，能够不多利等诸欲，都能够施出去，何况其他呢，那这个追求名利等等这些染着欲啊，就会减轻，就会减弱，变得轻微。所以虽然是布施行为先，但是对于后面在修禅定来讲，就是一个相顺的事情。所以正入修定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很安，就比较能够安。善住施罗，那是戒度，就是这个嘞，戒度，就是他能够守戒清净，甚至于这个小小戒如牦牛二尾，小小戒都能够很重视，那么行为举止啊，就会能够得到安止，心里面呢很淡定， 不会有这个过错生起来。忍重情苦啊，这个心忍重苦啊，那是忍辱度。忍辱度啊，能够与报复的事情呢有慈悲心相对，安忍别人的怨害。对于自己修行的精进的这种情苦啊，也能够忍受。环境上的种种苦啊能够忍受。那么这个勤发精进呢，就是说精进度，就是孜孜以求之啊，只要有时间就修，只要有时间就是修，只要不睡觉的时候，只要没有事的时候，不管成就多少，成就大小，就勤奋的在这个纸上的练习，速能引发正什么陀，就有这些基础啊，就能够很快的引发什么陀。所以解释密经里面也讲了，前前是后后因，就前前引发后后，布施等等这些呢，会引发什么陀，会引发定。